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9月20日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傍晚7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意大利星期六在地中海解救了4500名难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欢迎外媒对中国采访，外媒希望习近平能够说到做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即将进行访问之时，正值两国关系因网络安全出现紧张。习近平访美之前，9个人权活动组织呼吁美国就人权问题向习近平施压，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难民的消息。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表示，意大利方面星期六在利比亚海岸外的地中海解救了4500多人。由于海面平静，导致移民蜂拥而至，试图乘坐非常拥挤的小船和驳船渡过地中海抵达欧洲。意大利海岸警卫队的一份声明说，该机构协调进行了20次救援行动，在一艘充气船上发现了一名妇女的遗体。希腊救援人员和来自德国、克罗地亚和英国的船只，以及医疗组织医生无国界的工作人员也参与了救援行动。星期六出现移民大幅增加之前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糟糕的天气大大放缓了海上移民的迁移速度。与此同时，欧洲国家领导人继续就如何应对这片大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而争执不下。另一方面，奥地利当局星期六又迎来了多达10000名移民。此前，匈牙利当局星期五晚间改变了策略，开始向匈牙利和奥地利边界运送成千上万的移民。许多德国是许多进入欧洲的移民首选的国家，但是如何应对一下子涌入这么多的人是个难题。尽管上周以来实施了边境管制，但难民仍然以每天1800人的速度从奥地利边界进入德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慕尼黑发来的报道。
德国的面貌几十年来不断变化，但没有哪个地方比慕尼黑主要车站附近地区的变化更明显。每天都有几百名难民抵达这个车站，地方官员为自己的应变能力感到骄傲。
During 14 days, we've got about 70,000 refugees coming arriving here.
14天的时间里，有大约70,000名难民来到慕尼黑，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为他们提供住所和医疗照顾，是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我认为我们做得相当不错。
但为难民紧急提供帮助的同时，也有人对德国的传统面貌让位给一个多元文化的德国感到不安。
我们这里已经有很多人失业了，新来的人怎样才能找到工作呢？他们几乎不会说德语，我真的很担心。
极右翼政客们利用这种怀疑情绪做文章，说是一种民族负罪感，促使德国对这些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表示欢迎。有人担心有朝一日这些人将成为德国的多数人口。斯图森伯格因为直言反对穆斯林移民德国而遭到了死亡威胁和媒体的严厉批评。
It's our past. Yeah. You know,
这是因为我们的过去，很多人记得大屠杀，记得犹太人被杀害，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他们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善待世界，告诉全世界德国是一个友好国家，德国人是友好的人，我们欢迎所有的人，我们要彰显德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在慕尼黑中心广场，三轮车车夫说，他们把挣的钱捐出来帮助难民。
We decided to do even more.
我们打算做更多事情，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很好，连总理都改变想法了。现在就像一波巨大的人性浪潮，我希望欧洲所有的国家都这样做。
但并非所有欧洲国家都愿意像德国一样欢迎难民，而德国领导人也要面对国内的现实。
On the one hand, they know they have to find ways of decreasing these really high numbers of refugees.
一方面，他们知道必须设法减少现在实在是太多的难民数量，因为当人们看到难以承受时，他们的态度就会改变。但另一方面，人们仍然觉得我们有义务为解决难民危机做点什么。
慕尼黑人正在为啤酒节做准备，地方当局希望避免立刻出现文化冲突，他们安排人们搭乘不同的火车，确保打算痛饮啤酒狂欢的人不要和难民一同抵达或者混杂在一起。默克尔总理表示，德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处理好这个问题，但随着成千上万的难民继续涌入这里，越来越多的人会问德国现在和将来要如何应对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慕尼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与此同时，在美国方面也有新的动作。美国国务院表示，奥巴马政府愿意增加重新安置在美国的叙利亚难民人数，但是美国官员正在平衡重新安置更多叙利亚人的愿望和对入境者进行彻底背景调查的需要。下面是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多金斯的报道。随着成千上万名难民从冲突地带迁移到欧洲，有时他们会在途中面临恶劣的条件，美国正在考虑是否能够扩大它的难民收容项目。一些难民组织和议员表示，美国决定明年收容至少1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数字太少了。他们说，美国的目标应该是65,000到150,000叙利亚人。
我们不能为了达成那种有雄心壮志的数字，就那么快地转移那么多人。
一些官员表示，一个原因是对难民的审批程序必须遵守美国的政策要求。这个长达18到24个月的程序包括现场面试、健康检查和安全调查。然而，官员们说，有关恐怖分子混入难民中的指控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根据的。
他们有的人希望确保自己的家庭有一个未来，还有的人从叙利亚逃出来，或者试图留在叙利亚，但是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能上学，他们的工作没有了，他们的工作地点被炸了。
一共有超过400,000名叙利亚难民，他们大多数在黎巴嫩、土耳其和约旦。在国际移民组织工作的劳拉·汤普森说，每个国家都必须尽可能地帮助这些难民。
10,000人明显不够，欧洲说的140,000人也不够，三个国家就有大约350,000难民。
美国也在摸索在不牺牲安全利益的情况下，如何将难民的重新安置程序更合理化。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谈到叙利亚局势的时候表示，叙利亚现任总统阿萨德必须要下台，不过阿萨德下台的时间则需通过磋商和谈判来决定。克里国务卿是在英国首都伦敦同英国外务大臣哈蒙德举行会谈之后发表上述讲话的。克里国务卿同时还敦促俄罗斯和伊朗利用其对叙利亚的影响力来说服阿萨德进行谈判。克里表示，希望对叙利亚有影响力的其他国家也来帮助实现谈判这一目标。罗马天主教教宗目前正在古巴访问，他将于星期二抵达美国。教宗此次访美分别去华盛顿、费城和纽约。奥巴马总统和夫人将于星期三欢迎教宗到白宫做客。教宗在访问古巴时间表示， 古巴和美国能够常年的互不往来的状态之后解冻关系，他说是接触和对话文化获得胜利的标志，而且古巴和美国之间能够恢复正常的邦交是对整个世界做出了和解的表率，让人们充满了希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对美国首次进行国事访问，正值两国关系因网络安全等问题出现紧张之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和黄丽玲发自北京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对美国工商业领袖说，网络盗窃行为可能是他与习近平要讨论的最重大问题之一。中国盗窃商业秘密是我们必须制止的侵略行为。
That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your government or its proxies.
奥巴马说，网络间谍跟政府及其代理人直接的工业间谍行为和盗窃商业秘密完全不同。网络间谍是窃取公司专利信息。
美国官员暗示，作为回应，美国可能会采取制裁措施。奥巴马总统说，美国政府准备了几项措施，其中包括告诉中国，这不仅仅是一个让我们感到有点不快的问题。中国官方支持的《环球时报》星期五发表文章称，奥巴马的谈话令人失望，并说美国夸大了网络安全威胁的严重性。中国政府称，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中国多次强调，中国在努力打击网络犯罪。中国外交部长助理郑泽光这个星期指出，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形式的黑客活动。
不管什么人在中国境内实施网络攻击和网络商业窃密，都违反国家法律，都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
过去一些报道说，有证据将外国目标遭黑客攻击与中国军方联系在一起。中国否认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在可能充满紧张气氛的华盛顿之行前，习近平将会晤美国和中国科技公司的主管，高调显示作为高科技产品的消费国和生产国，中国对高科技产业的重视和影响。预计出席西雅图高科技峰会的将包括美国苹果、IBM、脸书、谷歌和优步公司首席执行官和中国百度、阿里巴巴以及中兴通讯等公司的高管。尽管中国数十亿美元的市场有着极大的商业诱惑力，但现在还不清楚高科技公司对这次活动的态度。中国因特网主管卢伟负责对网络实施的各种限制，而这些限制是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司面临的主要障碍。卢伟将在高科技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召开之前，人们对中国有关高科技公司的各种法规越来越感到茫然。北京美国商会所做的2015年商业环境调查显示，61%的信息技术领域的商会成员说，中国的法规制定不清楚或前后不一致，影响了公司投资中国的能力和意愿。一些公司认为高科技峰会有助于双方解决这些问题。中兴通讯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程立新告诉美国之音。
Government and standardization agencies can also work together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政府和标准化机构可以同其他国家的同行合作，制定共同的安全标准。这次对话将为今后共同努力提供框架。
然而，在所有国家都在努力探索网络安全的一个新领域时，可能难以建立一个框架。美国官员一直努力，但仍未能就外国黑客攻击行动制定一种相应的机制。部分原因在于这仍旧是一种新出现的情况，而且也难以确定某次具体网络攻击是活动人士、政府雇员还是公司发动的。德州农工大学法学教授于佳明说，因为存在不确定性，所以进行制裁就极为困难。不过对话能够帮助双方达成一种共同谅解。
the conditions for the sanctions will allow the U.S. government to draw a more clear line.
制裁条件能够使美国政府画一条更清楚的界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也是进一步讨论如何遏制黑客活动的一个很好的启动点。
IDC 中国公司总经理霍锦杰说，中国官员在峰会上可能希望重点讨论在外国公司的帮助下开发地方品牌和技术。
If the discussion is going to be focused on how the American company partner with local companies,
他说，如果讨论的重点是美国公司如何成为中国地方公司的合作伙伴，或在中国共同开发某种产品，这会是很好的第一步。这也是中国领导人承诺要做的，即推动本土创新，以减少中国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但霍锦杰指出，中国很多推动经济发展的计划都不能仅靠中国品牌实现，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保护主义和增长战略之间寻求平衡。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政府星期五首次向中国遣返红色通缉令名单上的通缉对象。华盛顿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做出这个举动，被看作是展现合作的诚意。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星期五发布消息说，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中美两国司法、执法和外交等部门密切合作，将潜逃美国14年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杨进军强制遣返回中国。中国称这是天网行动展开以来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中纪委监察部网络透露，杨进军是浙江温州人，1958年出生，涉嫌贪污贿赂犯罪，2001年逃往美国。目前他已经被浙江省检察机关宣布逮捕。新华网说，杨进军是号称第一女巨贪杨秀珠的弟弟。据报道，2003年4月20号，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携女儿、女婿及外孙从上海机场途经新加坡逃到美国。杨秀珠曾经担任温州市副市长，一直掌控温州土地规划城建大权。温州市纪委2004年的通报说，杨秀珠贪污金额2.5亿多元。杨秀珠目前因为违反签证规定的指控而被美国当局羁押。中国政府说，杨秀珠是去年在美国被拘捕的，当时据说她使用伪造的荷兰护照入境。今年4月，中国强力在全球推出代号为“天网”的海外反腐行动，还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百人红色通缉令，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均被要求提供合作，追缉逃犯，返还赃款。前美国助理国务卿、现任华府智库新美洲安全中心总裁坎贝尔日前在一场有关西澳峰会的研讨会上说，美中两国可以找到很多的合作领域。
I still believe that beyond something like climate chang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to find something that animates a spirit of.
尽管我们在网络问题、贸易逆差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等很多方面存在分歧，我仍然相信，除了气候变化之外，美中两国必须找到其他合作领域来加强合作精神。
中国与美国和加拿大没有引渡协议，而美加两国都是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喜欢潜逃的国家。中方红色通缉令名单上有40人在美国。华盛顿在习近平访美前首次遣返百名红色通缉令中的嫌疑人，被看作是愿意和北京合作的姿态。不过，坎贝尔指出，希望中国不要把美国的友好合作看作是软弱。
My experience suggests that there are often times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has tried carefully and I think appropriately to adjust.
我的经验告诉我，很多时候美国为了尊重和承认中国权益，谨慎合理地调整我们的政策，而中国朋友却往往把这些行动理解为软弱而不是合作。
尽管中美之间在2000年签订了中美司法互助协议，但是双方的引渡条约却迟迟谈不下来。中方多年前就要求美国就引渡条约进行谈判，被美国拒绝。美国和世界上110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 可是在中国目前的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下，美国不愿意冒政治风险和中国签订引渡条约。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采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周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的前夕，星期五在北京会见美国传媒大亨默多克的时候表示，中国将继续对外国媒体持开放态度，欢迎外国媒体和记者来华采访报道。一些西方媒体批评中国当局使用包括限制签证在内的多种手法阻碍西方记者采访。外媒团体希望中国能真正落实习近平的说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新华社在内的官媒对习近平会晤新闻集团执行董事长默多克进行了广泛报道。报道称，默多克表示，美国及国际媒体都高度关注习近平对美国的访问。新闻集团旗下的《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将全面报道此次访问，而新闻集团及旗下新闻机构也愿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促进两国合作做出积极努力。另有官媒报道说，默多克对会见习近平很满意，认为将促进外国媒体同中国的沟通和了解。另外，外媒也对这一会见进行了广泛报道和评论。法新社星期六表示，中国最高领导人有关欢迎外国媒体的谈话令一些观察人士感到惊讶，因为中国当局下令禁封包括《纽约时报》、《世界报》、《彭博社》、路透社，甚至默多克属下的旗舰媒体《华尔街日报》等外国媒体的中文网站。法新社还表示，在中国当局去年拒绝向《纽约时报》和《彭博社》的多达24名驻京记者续发或签发记者签证后，中国对待外国记者的做法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外界认为，中国当局显然是为了报复这两家媒体2012年发表的有关中国最高领导人家族财富的调查报道。同时，外国记者在中国经常被阻止进行报道或者采访活动人士，他们的通信和行动也受到监控，并被禁止前往西藏等不稳定地区采访。此外，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今年9月13日发布一份报告说，最近收到各种有关外国记者在采访时遭到有关当局干扰的报告。这份报告详细记录了今年3月到8月间发生的6个具体事例，其中半数与采访天津大爆炸案有关。有记者在采访时被便衣警察或工作人员盯梢、跟踪和阻止，有的甚至被锁在会议室里，防止他们与消防员家属接触。另外三起涉及采访天津天目村村民抗议、北京一位家庭教会牧师和新疆阿克苏民族分裂问题时遭到当局阻拦和骚扰。另外，英国卫报星期六也报道说，在美国和外国媒体一致批评中国官方拒发外国记者签证做法的同时，习近平却将原因归咎于这些新闻机构本身。在去年 APEC 会议期间，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联合记者会上将签证问题比喻为车祸，称一辆车如果抛锚都要下车检查哪儿出了毛病，并表示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外国媒体能自己找原因。国际记者联合会亚太区中国项目主任胡立云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主席现在讲欢迎外媒外国记者到中国采访固然值得欢迎，但重要的是在实际上严格执行中国当局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做出的承诺和决定，不要骚扰和阻挠外媒记者在中国内地可以不需要批准的情况下自由采访报道。他说，
欢迎他去做出这一类的一个邀请，但是我们觉得讲是不够，最重要的就是现实里面他有没有去做，还是说要他下面的所有的不同的一个部门、不同的省市也是需要去配合， 严格去遵守2008年奥运之后所允许外媒在内地做采访，而不是做出那个阻挠，而不是说说而已 lip service 是没有意义的。
曾任过香港记协主席的胡立云表示，中国有关当局可以立即按照承诺改善外媒在中国采访报道的环境。他说，
首先做出具体的一个改善，先把今年记者工作签证这个事情按照规定给他们去签证，不要再有政治的一个审查或不必要的拖延。第二，要求所有不同的省市工作人员严格遵守2008年奥运之后所允许自由做一个采访的事情。第三，停止所有干扰他们这一类的一个干扰。
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媒体大亨，默多克担任新闻集团的执行董事长，希望在多年前进入中国传媒市场的努力失败后，能够重新审视中国这个第二大世界经济体的商机，有意以他家族控制的21世纪福克斯所制作过的影视节目为主题，在中国寻求合作方建设主题公园，包括辛普森家族、冰河历险记与异形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奥巴马总统在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时候要讲人权，要找回自己的声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9月18号举行听证，讨论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并呼吁奥巴马总统能在奥习会上向习近平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
President Obama has been extraordinarily weak.
奥巴马总统在各地有关人权的议题上都太过于软弱无能，特别是对中国方面，但那可以改变。奥巴马总统只剩下一年多的任期，因此我们呼吁奥巴马能够找回他的声音，停止逃避、闪避和姑息这方面的问题。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说，要全面检讨中国的人权问题太过复杂，但至少可以提出几项目前最为严重的问题，例如非法拘禁。
因为这些年来对这个普通人的这个非法拘禁弄得越来越烂，不光是异议人士被非法拘禁，而且就是普通的一个案件，什么拆迁啊等等，啊，动不动他们就把人给抓起来了，任何理由，各级政府都有这个权利。我想这已经成为现在中国的人权问题的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美中关系目前存在诸多分歧，南海、网络安全和中国经济等问题都引起美国的密切关注。同样出席作证的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表示，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将人权问题孤立于这些议题之外，相反，对中国的政策应该是相互关联，执行一体化政策。
对中国的政策一定是一体化的，不能贸易和这个人权矛盾，国防和人权矛盾，什么什么都和人权矛盾，这是不可以的，是一体化的。任何一个政策领域都应该考虑人权的效果。
在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出现放缓趋势的同时，出席作证的人权活动人士相信，美国若能借着这次习近平访美的机会向习近平施压，也许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魏金生说，他认为习近平不是不会考虑往改善人权的方向走。
习近平现在处境，他在这个政治上在得罪了整个的官僚阶层，因为这个反腐嘛，搞得很过分，包括把很多官员就给抓起来，也是非法拘禁。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方面呢，经济方面现在老百姓的怨声载道，尤其是这次股市灾难，那么习近平现在正处在一个困境之中，他的有几种不同的选择，他可以选择去打仗，但那他可能垮得更快，那么他会选择呢做一些让步。一般政治家在这种时候呢会选择做一些让步，但是这些让步呢都牵涉到人权问题。
自习近平2012年底上任以来，已经有超过2000名人权活动人士遭到关押或逮捕。美国联邦参议员考腾说，习近平的造访对美国来说是专制政府和民主社会一个最大的对比。
But as they sit next to each other in that state dinner,
我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在宴请习近平的晚餐上意识到，习近平这趟访美之行可能是个最鲜明的讽刺。如果奥巴马总统不是生活在美国，而是在中国，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社区组织者、一个公民律师、一个宪法教授，奥巴马总统可能不会享受和习近平的晚餐，因为他很可能是被关在牢里，或是更加不堪的情况。
在即将到来的奥喜会上，议员们表示，希望奥巴马总统应该提出具体的中国人权问题，同时要求实行真正的法治，而非空谈人权。
人权议题是一切根本基础。首先最重要的，美国应该要关心独裁者习近平对他的人民做了什么。
美国之音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际，九个人权活动组织联合在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封公开信中，呼吁美国在中国对人权的镇压方面向习近平施压。9月16号，多个组织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正门前的拉法叶公园，召开媒体新闻发布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数个人权组织，包括流亡藏人和维吾尔人组织的代表和志愿者组成的30余人的团队，手举中国因人权活动被关押或遭到其他不公正待遇的受害人的照片，聚集在白宫门前向奥巴马喊话。
So it is unacceptable that
我们不能接受习近平回国的时候没有从美国收到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如果他不能善待本国公民，就无法获得美国人民的充分信任。
By an American people, if we mistreat his own people.
杨建立还表示，他们担心无法在习近平到来当日在拉法叶公园举行抗议活动。华盛顿邮报几天前报道，负责保护总统的美国特勤局的发言人表示，出于对安全因素的考虑，在9月25日习近平来访之日，会对拉法叶公园进行例行的短暂关闭。活动人士认为，习近平来访当日是一个得到奥巴马对中国人权问题重视的好机会。
我们希望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是能正式公开的要求中国政府尊重中国人民的人权，和就是真正的进行政治改革，也就是走向民主道路。
一位美籍藏人志愿者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人权。
我们在这儿纪念140个自焚的藏族人，他们抗议缺乏人权和尊严，这本是中国政府在他们自己的故乡所应给予他们的。
活动组织表示，在习近平来访之前，还会陆续有一些游行、抗议等活动，为那些受害者争取利益，进而为中国的镇压人权问题做努力。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开始对美国首次国事访问，美中两国首脑将面对网络安全、南中国海争端、人权、经济贸易等很多问题进行讨论。下面呢，我们跟随美国之音记者走到纽约街头，看看那里的普通百姓对这次峰会以及美中关系现状有多少了解。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星期四下午，我们来到纽约下城采访人们对这次美中首脑峰会的看法。虽然被访的多数纽约客并不清楚习近平要来访美，也不知道美中间的主要分歧，但似乎都知道美国欠中国很多钱。
And I'm also expecting something to...
我估计他们要谈美国欠中国的债，美国要还欠中国的钱，我感到这必须还。我们本来应该有钱还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还中国借我们的全部。也许他们要谈钱的事，因为我们欠很多人很多钱。首先要搞清楚我们到底欠了多少钱，然后我们才能有还债和怎么花钱的计划。
伊莎贝尔是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他觉得中国不仅是债主，也是美国的盟友。
我就是希望中国国家主席可以借我们更多钱，我说的是实话。美国总是需要更多钱，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跟中国结盟总是有帮助的。
他说， 如果他见了中国国家主席，要好好谢谢他。
我要说谢谢中国跟美国的关系，谢谢帮助我们，我们欣赏我们的盟友，谢谢你来跟我们的总统会晤。
在坎宁汉眼里，美国已经落后，需要迎头赶上。
我知道中国已经超过我们很多，也许我们可以跟他们商量，从中国多进口一些技术或其他的东西，使我们赶上来。
并非被访者都不知道美中间的重大议题。一位在百老汇大道上休息的工人说，美中关系并没有在正确的轨道上。
多少有利于中国？从新闻上看，美国也许依赖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太多了，美国的工作机会流到中国去太多了。
我们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很担忧，因为那里有有争议的岛屿，很多美国人对中国在那里发展军力感到关切。
这位刑事辩护律师说，他知道美中间还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跟中国有贸易问题、金融问题，我不知道一次峰会能跟中国国家主席解决多少。
被访者对奥巴马总统处理美中关系的能力意见分歧。
我喜欢奥巴马，他是个好人。总的来说，我认为他可以帮助我们的国家和世界。
我对奥巴马在很多方面的表现都不满意，尤其是他的外交政策。
当请被访者给奥巴马总统处理美中关系的能力打分时，
我给他85分。
我
给他80分。
The best I'll give him,
我给他最好的分数是50分，已经很大方了。
Being generous, I think.
而这位路边的工人说，他只给10分。88岁的陈继友移民来美几十年了，他觉得美中应该友好相处。
这边人，我们希望跟走接近，总是好嘛。
我们希望两个国家多接近一些，总是好的嘛。我们也希望我们中国强起来，国家富强，人家也看得起你。
我希望美中关系能改善，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很重要。
我希望世界和平，我想奥巴马也一样，他也不希望有冲突。
我认为如果我们保持交流，关系会更好。
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为您报告两则新闻。希腊选民在经历了过去一年来不断的经济危机以及欧盟方面要求实施经济紧缩政策之后，于星期天投票选举新一届政府。在这一次选举当中，左翼政党即前总理齐普拉斯领导的政党同保守派新民主党之间的竞争最为激烈。这是希腊今年一年内第三次举行全国性大选。这次选举的起因是齐普拉斯于上个月宣布辞职。根据目前的民意调查，齐普拉斯所属的左翼政党在选民中有略微优势。不过不管哪一个政党在星期天的选举中获得最多票数，估计都得不到足够的不用和其他党派合作就能单独组阁的票数。因此呢，他们不得不同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党派合作组成联合政府。在美国方面，奥巴马总统在周六发表的每周例行讲话中回顾了美国在过去7年里所经过的走出金融危机的历程。奥巴马说，无论从就业还是美国国内的制造业以及房地产领域来看，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非常积极的，并同7年前比较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同时表示，为了让美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国会方面需要在本月底之前通过联邦政府预算，避免以往政府部门被迫由于国会预算没有通过而不得不临时关门的状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首次证实，美国军舰和战机迄今没有进入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海域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美国国会领导人说，白宫和国防部禁止美军进入中国所称的领海是错误的做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官员9月17号到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并首次证实美军迄今为止没有派飞机和军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新近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在军委会主席麦凯恩和其他一些参议员的多次质问之下，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承认，美国军机和军舰上一次在南中国海进入中国声称的主权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自由航行权利是在2012年，但是五角大楼表示，中国大规模填海造岛是从2013年底才开始的，其中包括火焰十字礁，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到场作证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说，在他看来，美军应该进入火焰十字礁这类的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自由航行的权利，但军方必须先得到总统和国防部的授权。
正如施大伟大使所说，自由航行本身不光是一个军事手段，军方有一个角色，因为它需要军方来执行，它还涉及由国防部长和白宫所决定的其他因素，所以我们正在等待指令。
国防部长卡特在多个场合表示，美国不接受中国对他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成的岛礁拥有主权，美军会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那里飞行、航海和活动。但是参议院军委会成员阿约特等议员批评奥巴马政府迄今仍不准美军进入这些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说这等于是接受北京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并助长中国对周边弱小国家的欺凌。
我希望我们将言语付诸行动，不然我担心中国将继续他们的行动。
在此之前，五角大楼官员一直拒绝向媒体证实美军是否进入了中国这些岛礁行使自由航行的权利。中国坚称对南中国海这些岛礁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检察官撤销了把孔子学院定为外国代理人的指控，使这家传播中国软实力的机构能在俄罗斯继续活动。孔子学院在俄罗斯面临关门的威胁，引起了中国官方的激烈反应。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格威申斯克，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海兰泡，当地法院9月17日开庭审理了有关要求孔子学院停止活动的有关诉讼。布拉格威申斯克的检察官在法庭上撤销了针对孔子学院的所有起诉，孔子学院摆脱了在俄罗斯所遇到的麻烦，这也使这起各方关注的案件画上了句号。当地检察官7月份针对附属于布拉格威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的孔子学院提出了多项指控，涉及孔子学院的有关活动违反俄罗斯的法律，其中的一项指控要求把孔子学院定为外国代理人。外国代理人在俄语中有贬义，包括为外国间谍和情报机构服务的意涵。被指控为外国代理人的一些俄罗斯非政府和人权组织纷纷关闭，认为当局的这一举动是在有意侮辱。俄罗斯与中国领导人都声称两国关系今天的密切程度前所未有，但俄罗斯检察官把孔子学院告上法院，让孔子学院关门，让许多人感到意外和不理解。研究中国问题的俄罗斯戏剧导演格涅兹基洛夫说，当局为了巩固政权，对外国和外来势力充满敌意，俄罗斯社会也充斥着排外情绪，中国和西方 在这一气氛下被一视同仁。格涅斯基洛夫说，对于那些地方官员和中层官员来说，他们有种很固执的信念，那就是当他们看到某个机构获得外国资助时，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就是他们是否需要宣布这个机构是外国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官员为了取悦自己的上级，更为了保险，尽可能地把事情做得更超前。因此，许多与欧洲和美国有合作背景的机构都被列入到了外国代理人的名单中。中国的孔子学院在这种大环境下也没有例外。格涅斯基洛夫说，尽管孔子学院被中国官方控制，但从传播文化的角度看，同欧美各国的许多文化中心相比，他感觉在俄罗斯的孔子学院的活动远不如这些机构更积极和有效率，孔子学院显得更封闭。格涅斯基洛夫说，这起事件说明，虽然两国关系在外界看来不断升温，但现实却是两国社会对对方欠缺了解，彼此相距十分遥远。布拉格威申斯克的孔子学院表示，这家孔子学院是根据同中国签订的有关政府间的协议在2007年成立，他们也做出了让步来满足检察官提出的两项要求，包括制定和通过了中国文化项目，并同先前曾经在孔子学院工作的一些中国自愿人员签订了雇佣合同，把他们列入到布拉格威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的教师编制，使他们成为正式雇员。孔子学院关门案件在8月4日在布拉格威申斯克开庭，但法院曾先后两次推迟审理。中国官方针对孔子学院可能关门做出了激烈反应。一名驻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的高级外交官说，类似干扰孔子学院活动的行为在美国和欧洲都从未发生过，中方同俄罗斯有关方面在协商沟通。布拉格威申斯克位于黑龙江的岸边，当地同中国的联系交往也十分频繁密切，但分析人士格涅斯基洛夫认为，孔子学院事件显示许多俄罗斯人内心中仍然把中国看成是威胁。格涅斯基洛夫说，许多俄罗斯人，其中包括许多官员甚至是检察官，仍然担心中国的扩张，这种感觉一方面可能来自于他们同中国的实际接触，另一方面也可能来自有关中国的一些传言，比如中国的移民问题、中国军力的快速增长、俄罗斯正成为中国的原材料和能源供应基地等。俄罗斯社会现在变得日益封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部世界缺乏正确的了解，也无法得到客观的媒体报道信息，所以虽然两国表面上是好朋友，但人们内心深处仍然对中国有恐惧感。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已经工作了20多年、位于莫斯科市中心外国文学图书馆中的美国文化中心几天前被关闭。外国文学图书馆宣布停止同美国大使馆在这个项目上的合作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再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几个团体上日前在中文大学举行声援中国维权律师的讲座，向学生介绍维权律师群体以及他们目前所遭受的打压状况，呼吁港人关注中国的维权律师和公民社会，阻止内地的专制文化蔓延到香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大学生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和支联会9月17日在中大学生往来密集的文化广场举行露天讲座，由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执委张耀良大律师、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和中国问题专家、中大建职教授林和利介绍中国维权律师所面临的打压逆境。张耀良大律师表示，中国维权律师群体至今已有超过300人，他们致力于为那些因行使自身公民权利而被拘捕或审判的民众提供法律服务，通过法律行动依据中国的法律捍卫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人权。 但是在这些维权律师中，许多人曾受到刁难、殴打、拘捕和起诉，更多的人经常遭到监控和骚扰，甚至被阻止或限制代理所谓的敏感性案件。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最新统计，从今年七月九日凌晨维权律师王宇一家三口失踪开始，在中国各地警方协调打击维权律师的行动中，到九月十五日，已有至少286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限制出境、拘留或者失联。而包括王宇、王全章、李和平、谢艳仪、隋木青、谢阳、刘四新等15位人权律师和律所人员，仍被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为借口阻止律师会见，其中多人被以指定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强迫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张耀良大律师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关注中国维权律师的状况，也呼吁更多的港人关注。张耀良强调，中港两地联系紧密，如果任由中国内地践踏法治的文化畅行，而今天港人所拥有的法治也会慢慢的被蚕食。他说，
今天是大陆，明天就是香港。如果今天他们可以这样打压维权律师，就看得出他们对法治的完全不重视，这种反法治文化早晚都来到我们这里。
作为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创办人的张耀良表示，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曲解基本法，称根据基本法，行政长官具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关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并称香港从来不搞三权分立，而实际上基本法根本没有特首超然地位的内容，而基本法规定了香港三权分立的原则，只是没有用这个词。因此张晓明的言论明显是要将北京的意志强加给香港人。他说，
他逻辑不通，他的事实不清楚，他的原则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军官讲话，我们不是听他的内容，我们主要看他背后的政治的信息是什么。因为他不是在说法律，他只是在讲权力的权，但是我们的法治呢？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在几次发言和提问中都强调，中国内地打压维权律师和公民社会的情况日益恶化，香港人应当关注中国的维权律师群体，因为他们努力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司法公义，对推进中国的法治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只有中国的法治健康发展，香港人在一国两制下的两制才有可能得到保护。蔡耀昌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跟香港各个方面的联系是肯定分不开，面对中国我们肯定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个真正民主、尊重人权、维护自由还有法治的中国。香港对中国的人权啊，包括维权运动的关注和支持，也是对香港人的一个权利的保障很重要的基础。
中大学生会会长王成峰对美国之音表示，选择在中大校园举办声援中国维权律师的讲座，是希望让更多的同学能够了解维权律师团体是中国公民觉醒的先行者，他们目前在面临各种威胁和恐吓，包括侵害律师身心安全，来阻止他们保障其他公民的权利和基本人权。无论从什么角度讲，香港人都需要支持他们。他说，
任何人如果你支持民主，对正义的价值有坚持的话，我们应该就是要support 他们，因为他们在这个独裁的政权下都跟我们一样，就是这个命运的共同体，所以我们应该也要支持他们。
国际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中大建职教授林和利表示，最近几年中国人权状况出现严重的恶化和倒退，引起了包括国际人权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近期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也使得人权问题成为习近平主席下周访美与奥巴马总统会晤时的一个主要议题之一。不过他认为，由于美中两国面临更大的包括南海网络攻击、 贸易等问题上的分歧和挑战，再加上奥巴马政府在人权问题上比较软弱，因此这次协奥会人权虽然是一个议题，但不会是重大议题，美方也不会对中国施加太大的压力。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先播送到这儿，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和各位听众在今晚十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和韩国继续分享日渐强盛的伙伴关系，其中包括军事、经济和发展问题。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这种亲密的关系是重要的，因为我们面临诸多的挑战和机遇。拉塞尔说，美国和韩国在战争中结成联盟，联盟关系基于信任并反复经受考验。随着双方投资于武装力量和朝鲜半岛的联合作战能力，两国军事同盟关系只能是进一步增强。美国、韩国及其盟国已经向北朝鲜表明，假如北朝鲜选择不同的道路，放弃核武器，不再进行破坏稳定的挑衅，就会有一个更为光明的未来。由于闭关锁国，北朝鲜与繁荣隔绝，东北亚的活力把北朝鲜甩在后面。韩国则是该地区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韩国成为美国第六大贸易伙伴，到2017年，将近 95% 的消费品和工业产品将根据韩国与美国达成的自由贸易协议免除关税。双方的双边投资也稳步增长。1996年，韩国三星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开设了全世界第一家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工厂。三星在奥斯汀雇佣了4000多人，而且那里的三星工厂还在扩大。与此同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是美国在韩国的最大的投资者。通用汽车5%的全球生产在韩国进行。拉塞尔助理国务卿说，双方必须继续坚决打击恐怖主义。韩国是反伊斯兰国联盟及其外国恐怖分子应对小组的成员。韩国是率先参加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在伊拉克先前的伊斯兰国占领区设立的稳定项目的国家，韩国为此承诺贡献$1,000,000。在全球发展和应对流行病等问题上，韩国也同意在未来5年里支出$1,000,000，帮助13个国家应对传染病。在韩国继续发挥地区军事和经济领袖角色之际，美国期待跟韩国合作。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